川普突然点着美联储迎来大黑马，新川普关税开征月入将达500亿。美中休战再延90日，商务部长俾咗暗示。刀叉25年，美财长唔单止对中国经济战。观众朋友，大家好。自从代借宝同宝器18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嘅正面回馈。佢哋话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咗。推介俾关心健康嘅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先来关注今日的大消息，美联储候选人杀出一匹黑马。今日下午接近4点，川普总统突然发文说，我非常荣幸地宣布，我已经选定现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史蒂芬米兰博士接替刚刚空出来的美联储职位，在任期到2026年1月31号。在这个期间，我们将继续寻找一位永久继任者。史蒂芬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我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出色。他从我第二任期开始就一直和我共事，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知识无与伦比，他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恭喜史蒂芬。根据彭博社报道，米兰近年来对联储局的表现持批评态度。在2024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米兰和现任财政部幕僚长卡茨共同撰写一份24页的联储局改革计划，批评中央银行的政策错误源于群体思维。他们还指责联储局涉足超过其职权范围的政治领域。米兰和卡茨写到，联邦储备系统近年来的记录令人质疑其是否遵循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最佳实践。他们呼吁将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和监督分开，剥夺联储局董事会对后者的权限。他们写到，这一变革需要立法行动，将避免不必要干扰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今日凌晨，美国开征万国关税，川普总统开心到半夜不睡觉，连发2条推文，互惠关税将于今晚的午夜生效。数十亿美元资金主要来自多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一路欢笑的国家，将开始流入美国。唯一能够阻止美国走向伟大的，就是那些渴望看到我们国家失败的激进左翼法院。之后写到，现在就是午夜，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正涌入美国。新的广泛关税于周四午夜过后生效，最高达50%。这些关税是在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和川普达成贸易和投资让步框架协议后实施的。商业部长路德尼克今早表示，上个月的美国经济从关税中获得大约300亿美元收入，预计在新的关税措施下，这一数字将增加到每月约500亿美元。还未睡了几耐，可能是梦中数钱数到手软，醒了之后这个画风大变。他又发文写道， Intel 的首席执行官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必须立即辞职，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方案，感谢你对此问题关注。这里很开心收住万国关税的画风立即变成了怒炒行政总裁。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一位行政总裁收到了美国3张红牌警告，或者说犯了3宗罪。在讲这3宗罪故事之前，我们先关注美中谈判最新消息。今日负责谈判的贝森特财长和鲁特尼克商务部长都接受了媒体专访，我们看一下他有什么爆料。今早霍士商业频道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问商业部长鲁特尼克是否会延长美中贸易休战截止日期，鲁特尼克回答说，我认为会。他补充道，总统暗示在中国协议上取得了进展， 佢嘅回应总结咗一下，川普总统好可能会将贸易休战期再延长90日。呢个期间，等美国更好咁阻止中共通过第三国转运避税嘅行为。学历史嘅财长贝森特回答可能冇咁简单，直接翻出咗25年前中共欺负美国嘅账本。今日财长贝森特一早喺接受 MSNBC 专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开征嘅关税战唔系重塑全球贸易。佢认为当前美国嘅关税政策并非自1935年以嚟最大嘅贸易重置。佢话最大嘅贸易重置系2000年代嘅中国冲击。我哋只系对此做出回应。我哋试图重新平衡贸易，使之前对美国有利。正如川普总统同我所讲，我哋希望带返高精尖制造业工作岗位，消除同某些国家嘅巨大贸易逆差。呢啲逆差导致呢啲国家拥有巨大顺差，重创咗我哋制造业基础，对美国工人嚟讲系灾难性噶。呢个唔单止系对中国经济战，我哋嘅贸易平衡已经失衡。解读一下，贝森特财长认为而家嘅做法是对20年前错误的纠正。纠正过来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失衡，对盟友譬如韩国、日本、澳洲、欧盟提高关税，亦不单止是对中国的经济战，亦是在这里被盟友纠偏。大家都是盟友，我们过去几十年跟着中共拿美国的着数，这个不好。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了。但是大家注意的是，财长没有否认对中国经济战，而是讲不单止是对中国经济战。再翻之前讲三宗罪 ，Intel 成为焦点，是因为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在礼拜三8月5号致信 Intel 董事长法兰克·耶里，引述媒体指出，陈立武曾通过个人及多隻创投基金投资数百家中国企业，其中部分与中国军方有关。在2012年到2024年间涉及的总金额至少达2亿美元。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陈立武已撤出部分对中资投资，但未讲明细节。路透查询中国资料库发现，陈名下仍有多笔投资处于活跃状态，撤资范围不明。科顿在信中指出， Intel 根据晶片和科学法获得近80亿美元补助，是单一公司中最多的一笔。他质疑 Intel 必须负责任地使用纳税人资金并遵守安全法规。陈立武的这些关系可能影响其履行这些义务的能力。科顿亦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 Intel 新任执行长根据与中共有深厚联系， Intel 董事会应向国会讲明。真是不知道 Intel 的董事会被饮了什么迷魂药。陈是在今年3月18号出任 Intel 的执行董事长，当时川普已经上台，美中脱欧，尤其是在关键的科技领域一定是管制越来越严。但是当时的 Intel 急着挂上了一个救命急招行政总裁的招牌，找陈立武想给 Intel 救命。陈立武应该是很厉害的，做什么就给川普亲自下解聘书呢？翻一翻历史，从美中科技脱欧的背景来看，他至少有三宗罪。看下他第一个身份，中共晶片产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共最大的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它是创始董事，一做就18年。中芯国际是什么呢？因为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很早就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再讲下它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 Warden 华登国际，亦是中芯国际的创始股东。网友无比科技写着，可以话佢深度参与咗中共晶片从0到1。之后佢执掌 Cadence 佳登电子， 好多人冇听讲过呢家公司，呢家名不见经传嘅公司就有大来头啦。晶片设计嘅命脉 ，EDA 软件、晶片嘅电子画笔，冇咗佢，高端晶片设计寸步难行。受美国制裁嘅中芯国际系佢嘅大客户，甚至仲有中共华为嘅供应链企业。之前佳登电子因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出售 EDA 硬件、软件同埋半导体设计知识产权技术，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从而受到指控。美国司法部喺7月28号表示，佳登电子已同意认罪，并支付超过 1.4 亿美元嘅和解金。基士顿智库研究员张家敦在接受福士新闻商业频道采访时说，当陈在领导佳登电子时，公司肆无忌惮地将软件和硬件转让给实际上是中共军方实体。这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我们有太多首席执行官从事这类活动，但是就能够逃脱责任，必须付出代价。我认为应该从他开始，这个对美国企业界来说是一个警告。张家敦认为同一个看法是，我想说 Intel 真是衰落了，衰落得有点严重。 Intel 曾经是排名第一的晶片公司，但现在在盈利能力和股价方面都下跌，主要原因是中了中共的惯用手法，抢夺、复制、取代。采访张家敦的福士新闻频道知名主持人 Maria 在转发汤姆·科顿的贴文上亦都写到，这个太疯狂了，难怪 Intel 失去了领先的优势，中共照样在情报上进行抢劫、复制、替换工作。我想知道银行是否明白和中国合作的后果。张家敦说，陈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执行官，从能力上来讲，他能够拯救 Intel， 但这个不是问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力，而是他对美国忠诚度。有太多迹象表明他对美国不忠诚。张家敦解读，换成中共电视剧里面的台词， Intel 是什么？这个是通敌卖国啊。网友无悲科技讲，曾经的晶片王者 Intel 极速堕落，为什么呢？最最根本原因是和中共苟合。换句话说， Intel 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停被美国历任政府发红牌的行政总裁来救命。这个不是救命，这个是加速自残。可以说川普的发文相当于对美国企业警告，杀鸡儆猴。从川普的这一篇发文和美国民意代表信函，大家睇到美国商界未来嘅趋势未呢？呢个系非常直接，定落咗对美国企业同中共合作嘅红线，远离中共关乎美国安全嘅企业。企业里边关键岗位要同去中共化，或者讲同中共脱钩。除咗科技，今日嘅贸易数据亦反映了加速脱欧的趋势。中共海军礼拜四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总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7.2%， 增长主要由对欧盟、东南亚、澳洲、香港及其他市场出货量强劲增长推动。这个足以弥补美国采购量连续第四个月双位数下降的影响。根据中共海关数据，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七月较去年同期下跌了 22%， 相比六月下跌了 16%， 五月下跌了 35%。 除了对美国出口下跌，另外值得关注的几个贸易细节是，近几个月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实际贬值，这个亦有助于出口。船只出口五月来首次下降，稀土出口连续第六个月下降，进口增长 4.1%， 即体电路采购量达到四年来最高。川普还未批准对中国延长90日协议。 Pandion 高级中国经济学家 Kelvin Lam 表示， 最新的数据显示，随着临时关税宽免即将结束，囤货和转运需求正在减弱。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即使宽免再延长三个月，持续的不确定性和已提高关税税率可能会在下半年拖累中国增长。不单止是科技、贸易，还有金融。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亦是全球第二大基金托管银行，美国道富全面退出了。香港盈富基金，盈富基金8月7号发布公告，美国道富银行决定退任该基金信托人一职，由汇丰机构信托服务亚洲接任。这一举动意味着继2022年9月道富退出盈富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之后，美国道富全面从这一只具有香港政府背景的基金中退出。根据财新网报道，盈富基金的原型是香港特区政府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为了救市而专门成立的政府投资工具，由香港金管局操盘。金融风暴过后，香港特区政府逐渐退出股市，将手中持仓打包成盈富基金，于1999年底上市，为香港首只 ETF。 这个时候基金运作改由第三方独立管理人道富环球投资管理亚洲负责，信托人为美国道富银行。这个架构持续20多年。2020年11月12号，川普政府公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当时盈富基金的投资管理人道富是美资机构，一度暂停追踪部分恒生指数的成分股。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